我们现在看箴言四章一节，他说：“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知聪明。”这里被翻译成留心的这个词，它的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竖起耳朵，也就是倾听。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。我这一辈子都养马，就像你可以看到鹿，还有骡子，还有很多不同的动物，它们的耳朵可以来回的转动。然后当马听到一些情况，当我骑马的时候，马的耳朵会忽然朝某个方向转过去，它竖起它的耳朵，集中起注意力，以便能捕捉到声音。马或者这些动物可以转动它们的耳朵，我们所说的是要专注于你听到的那个特定的声音。这是说，我们像类似动物，例如马那样，我们需要调整听觉的注意，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听神的事情上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描述，它确实描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将注意力转向神。如果你不小心，这个世界就会吸走你的注意力，占据你的注意力。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。这是强大的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。第二节说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记住，这是所罗门在说话，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谈到大卫如何给他很好的指示。你可以读到大卫给所罗门的很多指示，当他把王国移交给他的时候，所罗门在第三节说，他是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圣经历代至上三章五节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另外还有三个儿子，不包括死了的那个，作为对大卫和拔示巴奸淫罪的惩罚。所以他还有其他的兄弟，但这里说在他母亲的眼中他是唯一被宠爱的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。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十七章，雅各爱约瑟胜过爱其他所有的孩子，这引起了很多亲兄弟之间的争竞，但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。不管怎样，所罗门是在说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教训，他在传承这些教训。另外在箴言第三十一章提到了王的母亲，有些人对箴言第三十章和三十一章的作者是所罗门有所质疑，但如果是所罗门，那么这就说明拔示巴就是这个教导做才德夫人的人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向你展示了神的恩典。这个犯过奸淫的女人在讲如何做一个才德的妇人，并被圣经记录了下来。所以这给了我们所有人盼望，即使我们搞砸了，我们失败了，你知道吗？神可以恢复我们，你可以在你完全失败的地方给人们提供敬虔的建议，因为你从中吸取了教训。所以第四节说，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他开始谈论一些他从大卫那里学到的东西，我们不展开讲了。我只想说，大卫起初是一位真正寻求神的人，他是谦卑和倚靠神的最伟大的例子之一。但是当他达到了他的目标，当他成功了，他就不再依靠神了，他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最终与拔示巴犯奸淫，为了掩盖奸淫罪，他还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。所以他撒了谎，他犯了谋杀罪，他犯了奸淫罪，他是个严重的失败者。但当这一切发生后，他悔改了，他谦卑了自己。即使他做了这些可怕的事情，你知道神仍然尊重他，保护他吗？在旧约中，每次有一个王出现，圣经都会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不如他祖先大卫。他甚至没有提到大卫做王期间的失败。总的来说，神继续尊荣大卫， 因为当他失败的时候，他谦卑了自己。所以，伙计，这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，但所罗门说的是大卫教给他的一些东西。我相信大卫教给他的一些是负面的例子。所罗门可以从他的错误中学到，遗憾地说，所罗门没有做到。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严重地背叛了神。这里讲的是大卫教给所罗门的东西。在第五节所教导的一件事是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同样，这是在高举智慧和聪明。我在这节经文的注解里列出超过29节经文，都是有智慧和聪明一起出现的。在下一节也是这样。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，但我相信是有区别的。让我很快速地讲一下。仔细讲可以讲上一个小时，我认为知识就是信息。你可以把知识输入电脑，你可以输入信息，你可以把数据输入电脑，但聪明是处理信息并得出结论的能力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把利润报表、资产负债表或类似的东西输入进电脑里，电脑可以告诉你收入和支出之间有差异，这里有差异。它可以指出差异，这些知识，但它不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。例如，你必须有一个人，一个有理解力的人，能够看到差异，并说，这是一个错误，这有一个小数点移到了这里，或者这是欺诈。只有有理解力的人才能分析知识并得出结论。计算机可以指出事情，但它没有理解力，它不会思考。当你获得了知识，以及你获得了处理这些知识的聪明，智慧是你如何应用它们。回到刚才的例子，你可以把数据输入电脑，那只是知识。然后一个人必须坐在那里去理解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。然后你必须要有智慧去分析，这是这个人的错误吗？这是一次性的吗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必须有智慧才能知道如何处理。你是否应该为此解雇这个人呢？或者只是纠正他们，并给他们一个警告吗？他们是在那里被迫这么做的吗？这是一次勒索吗？是有人要挟他们这么做吗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。这就是知识、聪明和智慧的区别。如果你在读箴言的时候能记住这一点，这对你会很有帮助，因为这几样通常是一起出现的，而知识、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。所以这节经文说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注意，口中的言语，换句话说，神写下来的话语，是你获得智慧和聪明的地方。所以神的话语里有神的智慧。从世上来的智慧常被高举赞美，如果它与神的话语相矛盾，就不是属神的智慧，它就是错误的。你知道我给这个系列的标题是箴言蒙福人生的永恒智慧。有些人认为圣经是在几千年前写成的，这并不适用于今天的我们，但它是永恒的，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于今天，或者至少和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适用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需要这智慧。下一节说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它，他就保守你。再一次，这里包含了两件事，这是在说你不可离弃他，你必须热爱智慧和聪明。这不是一种被动的，只是说，哦，好，我被动地接受神的话。不，你必须要对他充满热情，你必须全身心投入，这是其一。他强调你必须对神的话语有坚定的委身。其二是你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 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生活，当我们真正委身于神话语的真理时，这其中有保护，这其中有益处，这很重要。第七节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正如我所说，智慧是对知识和聪明的运用。就其结果而言，智慧是最重要的，但智慧是建立在知识和聪明之上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知识，如果你给电脑输入错误的信息，它就得出错误的结果，对人来说也是一样。因此就最终产物而言，智慧是最重要的，但你要获得正确的知识，然后正确的解释这些知识，也是如此重要。现在有些人会根据知识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，他们的理解力是错误的，因此他们以此为基础的应用，即智慧，将是错误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需要正确分解神话语的地方。经上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宗教在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和解读上贡献了太多严重的错谬，因此对他的理解和应用是错误的，他绊倒并伤害了很多人。在第八节说，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。再一次，当我们拥抱神的智慧时，他会带来高升和尊荣。这还是在说，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充满激情的，你拥抱他，你爱神的智慧。我们必须爱神的话语，憎恨所有虚假的信息和这个世界违背神的虚假智慧。感谢主。第九节说，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你知道，有很多人如果不戴首饰、不戴耳环、不戴项链、不戴戒指、不戴这些东西，他们就不会出门。然而，我们出门却常常没有带神的智慧，只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行事，它一定会带来损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尊崇神，接受神的真理，就会看起来很好，像戴着珠宝，像穿着华丽的人。有些人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，但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内在，他们的心态等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带上神的智慧，就像一件装饰品，就像一顶王冠。第十节，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你知道，在前一章中有四次提到遵循神话语中的教训会使你健康，延长寿数。再一次，我们的社会忽视了这一点。我们的社会在健康问题上是如此的偏离正轨，他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饮食、运动上。新趋势、保健药物以及所有这类事情，再一次，我相信饮食和锻炼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就我的意识形态，我相信它只占你健康的 20% 或 30%。而喜乐的心、孝敬父母、饶恕、爱、专心思想主、坚信依赖主，这些事情比你吃什么和怎么锻炼重要得多。这不是说让你放纵吃喝，让你躺在沙发里什么都不做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神的话语对你的健康有多重要。我也做运动，我工作很努力，我工作超卖力。两天前，我凌晨3点来上班。我在工作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。我只是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。所以我工作，我锻炼，我的饮食并不完美。我并不是健康狂热分子，但我确实注意我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这些事情。但我已经有48年没有真正生病了。这期间我病了2次，其实那不能算疾病，而是愚蠢。我只是累坏了自己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周内服侍了40次， 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又服侍了41次，我精疲力竭，不得不卧床几天。这是愚蠢，而不是疾病。但除了那样的事，我已经48年没生病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我狂热健身，不是因为我特殊的饮食，那是因为我在默想神的话。神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，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。就在箴言第4章这么说，第11节说，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，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嘿，这太重要了。今天的人们每次要努力做点什么，都会跌倒，摔得鼻青脸肿，受了伤，他们的道路崎岖。他们一会儿去这里，一会儿去那里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他们心中没有一个专一的目的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回应神的智慧，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们追随最新的潮流。我告诉你，这些经文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，它丝毫没有过时。尽管它是在几千年前写成的，这是写给我们的，是今天所需要的。第13节说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注意这里的形象描述，你必须抓住智慧，紧紧抓住它，因为有人会试图把它从你身边夺走。世界的体系会不断地批评那些把生命建立在神话语上的人，你会受到四面八方的轰炸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。撒旦要来偷走撒在你心中的道。在马可福音4章15节说道，撒旦会立刻来偷走撒下的道，所以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智慧训诲是你的生命，它不是死亡。有些人有这样的态度，如果我遵循神的话，只和一个人结婚，努力维持这段婚姻，不离婚，那会让我失去所有的快乐，我将一无所有，我会很穷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已经读过那些经文，说你若有智慧，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等等，这一切神的话语都是帮助你的，不是抵挡你的。第14节说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你无法避免试探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所以他们会坐在那里看电影，他们会读一些东西，他们会把自己暴露在他们永远不应该暴露的环境中。他们给自己开脱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神不想让我们住进修道院，你无法避免。圣经说，我们应该远避试探，但我们应该抵挡魔鬼。雅各书4章7节，你无法避免魔鬼，所以你必须抵挡他，但是你可以避免试探。也许不是所有的，但我们可以避免大量的试探。如果我们及时地把那些不敬虔的电视节目关掉的话，你知道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，我想听广播里的新闻，然而我甚至忍受不了新闻前的广告，那些广告之类的我非常反感，我就把它关掉了，然后说，神呐，我甚至都无法忍受到新闻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关掉收音机、电视，你不能去读那些杂志、看那些图片，你为什么要接触他们呢？这是说我们要躲避这种诱惑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第16节，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。但愿敬虔人对敬虔的热衷，能像恶人对邪恶的热衷一样。这里说，恶人一天若不行恶，甚至无法睡觉。如果我们能如此依赖神，该有多好！神啊，我今天还没有服侍任何人，还没有帮助任何人，还没有为任何人祈祷， 我们要像恶人热衷于行恶一样，热衷于活出敬虔的生活。第十七节，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有些人靠邪恶生活，就像神创造我们，让我们靠食物生活一样。除非他们做恶事，否则他们活不下去。第十八节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这与恶人形成了对比，他们总是睡不着觉，他们必须做恶事才能生存，就像人必须吃饭一样。但义人的道路必会越来越宽广，越来越光明。当我们与主的关系近身时，我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带领。你知道，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我全心全意地寻求神48年后，我已经重生了58年。但我全心全意地寻求神已经有48年。今天我可以看得更清楚，道路变得更光明。一旦你一直在寻求神，你就会长寿。如果你坚持这样做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不断提升。这太棒了。第十九节说，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而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。这形成了对比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在黑暗中行走，你会摔倒，你会撞到东西，你会被绊倒，你会伤到自己。这是恶人所行的道路。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智慧行事，他们只是在跟随自己的智慧。或早或晚，他们会受到损害，有坏事发生。